大家好，我是大老李，今天来做一期听众问答的节目。最近搜集的问题也已经挺多了。那么第一个问题，数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一般化扩展到高维的？他们为什么会在三维里突发奇想到四维及以上呢？正方体的长宽高都垂直于 X， 就是四维，五维六维也是这么用垂直描述或定义的吗？还有其他的描述吗？比如球体怎么样就是四维的？那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但是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说并不是突发奇想，数学家把这个数学问题从三维扩展到四维、五维、六维，这肯定是非常长的历史阶段演化的一个结果。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数学当中几何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如说在这个古希腊的数学其实就是围绕几何展开的，那么代数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对古希腊人来说，这个 长度三个长度相乘是有意义的，但是四个或者更多的长度乘在一起对他们来看就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们不对应任何现实中的几何的物体。但是随着数学发展，数学家逐渐发现这个其实代数是更有用的，代数里面可以挖掘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所以到后来这个代数就逐渐的产生主导。那么几何在数学当中，特别是我们中学里学的这个平面几何，其实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分支了。再比如现在有，你可能听说过有两门比较高级的数学分类，就是代数几何和微分几何，你其实也能从他们的名称上能够听得出来，其实他们的名称里面虽然有几何，但其实他们还是用代数学的方法，比如说用微分工具和其他代数工具去研究几何的问题，所以才叫代数几何、微分几何。那么什么时候会数学家开始考虑这个三维或者更多高维的问题的数学中的问题的？那么我想大概就是从这个平面直角坐标系出来之后，那么这个坐标系被发明出来之后，我们很简单的可以把它扩展成三维嘛。数学家也会发现我们有些几何形状它在二维和三维里面它们的表达形式是非常相像的，就比如说你问题里面问到这个球体，那这二维里面来的球体当然就是圆了，那么这个圆的方程在平面上呢就是什么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2平方，那么三维的话我们其实就是 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等于2平方。那你现在这两个式子放在一起，那你马上就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再加一个代数项，那么也是 xyz， 比如说 w， 再加个 w 平方等于2平方，那我就轻而易举的我就定义出了一个四维中的一个球体，没有完全没有任何障碍。而且根据这个表达式，我甚至可以分析四维球体的很多性质，它的表面积、它的体积怎么计算，马上都能够推导出来，没有任何障碍。所以说就是大部都是从那个时候吧，就数学家开始把这个维度也开始一般化了。但是你可以这样想象，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叫它四维、五维、六维，其实只是方便我们去理解这个代数表达式，而并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几何的形状是四维五维，所以本质来讲他们都变成一个代数里面的一个问题或者代数里面的游戏，它并不是为了真的要处理实际中几何中的任何问题。包括你后面说的他们是不是用垂直来定义或者描述四维坐标系，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定义有四个坐标轴他们都是两两垂直呢？其实也不必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转化成代数里面的这个文字来表达垂直这个概念，或者说更标准术语化的概念其实是正交，就是向量的正交概念。我们发现比如说你在学物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两个力互相垂直的话，他们其实会你有种感觉，就是他们这两个力是互不干扰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平面上的问题转化成这个一维直线上的问题，如果两个力是互相垂直的，那其实你就是分别考虑这两个垂直方向的这个受力情况，然后分别求解两个一维情况下的问题了。其实数学家就发现这个垂直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用向量的正交来表达，或者说有一个内积等于零这种情况，内积的话是两向量的一种乘法，所以一旦我们有了这个 向量还有线性代数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用几何上的语言去描述向量的夹角这种定义，那么它也是完全严格的一种定义。所以其实说到底，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清楚，你这个四维五维六维其实只是方便我们理解的一种概念，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代数上的问题。你完全可以不管它是什么维度的概念，它你还是可以去理解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也是数学比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可以去分析一些现实中完全不存在的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在代数上非常精确的描述出来，虽然它在现实中完全不存在，但是也有可能在若干年以后，也许在物理当中又会突然发现之前某个数学概念会突然有用了，这也是数学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按照现在 AI 的发展速度，十年内能出现普通人家庭使用的机器人吗？陪伴或者做家务的。这个问题太好了，我也非常希望能有这种家庭用的机器人啊，帮我打扫卫生，帮我做饭、洗衣服等等。如果这个东西能够发明出来，那么它的意义肯不亚于这个计算机或者互联网的发明，可以说这是下一次的这个对人类生活有大的改变的这样一项发明。但是你说十年内能不能出现，这里说了两个，一个是陪伴型的机器人和做家务的机器人。我觉得陪伴型的机器人有可能在十年内出现，因为今年出来了这个 ChatGPT， 大家知道这个 ChatGPT 它的这语言能力是实在太惊人了，那它的对话是感觉是非常自然的，而且它的知识面，就打引号的知识面，其实它其实也是通过阅读历史上所有的知识，它能知道的事情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可以超过地球上所有的人。那么它可以陪伴我们，如果你需要一个机器人陪你聊聊天讲讲话，那我觉得可能现在你可以用手机上的这种语音助理啊，其实也可以起到这样作用。你如果把这个做一些 APP， 把它直接接入 ChatGPT， 然后用语音对话的功能，其实已经有人做出来这个东西，它能跟你对话，跟你聊天了。但是它作为聊天的话，现在这个 AI 还有一个问题，说它这个 AI 因为现在训练的目标其实是并不是专门是为人陪伴的，所以它可能 AI 讲的话你会感觉它会显得比较乏味平淡，都是一些套话，对吧？或者说它只会说一些恭维你的话，可能陪你跟它讲了太讲这个生活中太多事情，可能多讲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真正有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专门的训练过的这个 AI， 它是专门提供陪伴或者心理健康服务的，能陪你一起聊天讲笑话这样的机器人。我觉得这种机器人十年内是可以出现的。另外我今年还看到其实已经上市了那种可以陪你下棋的机器人，下围棋下象棋的这种小的机器人其实已经上市了，所以这个都是已经出现的。但是你要说让机器人来做家务，我觉得目前还非常难。我觉得即使是二十年以后，我觉得也最多有50%的可能能有这样的机器人。因为做家务的话，你想对机器人这个精细化操作要求非常高，你不要小看人的这个身体结构，特别是人的手，现在 AI 画人的手都画不好，那么你要让机器人去模拟人的手的动作还是非常难的。因为家里你想不管你哪怕做一个简单的扫地或者叠衣服洗碗的动作，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需要你的这个手指要非常协调的运动，你才能去做好这些事情，对吧？所以现在我们最好的这种人形的机器人，像波士顿动力做的机器人，它其实最好的动作它能够做前空翻后空翻这些动作，但是它做家务还是不行，对吧？所以要在家里能够有这些机器人，我觉得还是非常长的时间。除了这个机械设计方面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用电耗能你要一定要降到一定的程度，对吧？还有那个维护的成本。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机器人到底真的是要做成人的形状吗？它要多大的程度像人呢？你说家里放一个非常像人的东西机器人，我其实也觉得蛮恐怖的，对吧？晚上一开灯有一个像人的这个机器的东西在家里也蛮吓人的， 我倒是宁愿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做家务，但是它的外观还是尽量不要像人比较好。所以这方面都是需要非常多的发展，还有非常多的未解决的技术问题等着去处理。所以我觉得能做家务的机器人我也非常希望有，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20年后也最多只有一半的可能。下一个问题，有个听众问，就是有真随机能证明有自由意志吗？证明的不应该是随机意识吗？那他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大，这是非常哲学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这几个概念其实是人类至今还在争论不休的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意志，什么是自由意志，什么是真随机，到底有没有真随机，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现在还没有定论的问题。那如果要从数学上来考虑这个问题啊，什么是自由意志，有一种定义，就是自由意志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通过历史来预判我将要做出的决定，就是说如果你能通过分析历史你能预判我下一刻要做的某个决定，那么这说明我就没有自由意志了，对吧？因为我的意志已经被你计算出来了。比如说有人提出过这样一种理想实验，我可以拿一枚硬币，我可以自主的选择这硬币正面向上或者背面向上，我用手盖住，请你来猜我到底是让它正面向上还是背面向上，你可以根据任何的方法来猜。那么如果你能够超过以大于百任何明显大于 50% 的概率猜对，那么就证明没有自由意志，那我的意志已经被你破解，至少是部分破解了，对吧？这可能是一种定义自由意志的方法。但我记得有新闻说是有人做成功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人脑接上这个脑电波的检测仪，这个脑电波的检测仪实际上可以在提前非常短的时间里预判你到底选择了这个硬币的正面向上还是背面向上，可能提前的时间只有0.0几秒，也就是说这个检测仪已经检测到你这个脑电波的信号了，它就能确定你会选是正面向上还是背面向上，而且这时候你已经是无从，你的意志已经没办法再改变了。当然它这个提前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可能就0.00几秒的这些时间。那么你说这种情况下到底算人是有自由意志还是没有自由意志呢？那我也没办法说。那有没有真随机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哲学的概念。什么是随机性？宇宙中有没有随机性？那么现在最接近真随机的一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量子物理中量子的一些行为，那可能是非常像真随机的。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其实你可以去看有这样一个定理，叫自由意志定理吧。这个数学家康威和其他两位数学家一起提出来的，他这个定理是说，如果人要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这个量子也必须有自由意志。但是他这个整个的讨论定义其实非常数学化的一个讨论啊，所以它是一个数学中的定理，你可以有兴趣去查看一下。不过这个自由意志定理好像并没有在物理界引起太多的反响，可能物理学家并不喜欢这个数学家来插手他们的领域吧，可能是这样的，所以没有得到特别大的反响。但是康威那个自由意志定理确实给我们一个思考，如果我们用数学方法来证明的话，那么我们如果说人要有自由意志，那确实是量子也必须得有自由意志才可以。下一个问题，那个 hash 就是哈希算一种加密吗？那正好我上一期节目就介绍过这个 hash 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哈希算法并不能算一种加密，因为它是丢失信息的嘛，因为它是多对一的一种转换，那不可能从这个转换的结果再去还原到确切的一个信息了。比如说我三国演义，我可以 hash 算出来只有很短的一串字符串，那你说你能从这个字符串能还原出三国演义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 hash 不能算是一种加密，它只能说是一种信息的指纹，它可以锁定你这个信息的原文，我们有办法来验证你这个原文是不是对应这个 hash 的结果，但是你并不能说它这是一个加密。下面一个问题， 谐波分析器是傅立叶级数的产物，那如何计算一个周期函数的傅立叶级数系数？所有周期函数都可以写成傅立叶级数吗？存在这样的非周期函数吗？那这个问题就太专业了，我其实对傅立叶级数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所以我也不能回答你说怎么去计算这周期函数的这个傅立叶级数的系数。但是后面一个问题。所有周期函数都可以写成傅立叶级数吗？那么我记忆中的一些知识，我可以说是大部分周期函数都可以，只要这个周期函数不是特别的病态、特别的奇怪，那么都可以写成傅立叶级数。其实这个傅立叶级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周期函数其实都可以用一些波的合成来拟合、来逼近。这是傅立叶级数很重要的一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比如说，其实我们大脑也是随时在进行这个傅立叶变换，对吧？我们为什么大脑能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同的声音区分开来？因为我虽然不同的声音波，其实在到达我们耳朵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叠加在一起，它们变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波形，但是我们大脑其实还是能够把听到的声音分离成不同的。单独的波，就特定频率的波，其实我们大脑也相当于进行了这样一次傅立叶转换、傅立叶级数的展开，其实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后面一个说是存在这样的非周期函数吗？那么我不太记得有没有确切的结论，但是我的理解是，这个非周期函数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周期是无穷大的一个周期函数。那么这傅立叶级数理论上就应该可以逼近任何一个函数在。一个任何一个区间里面取一小段，你都可以用这个傅立叶级数去无限的去逼近它。当然，这个问题非常的专业，所以建议你还是要去看专业的书籍。那么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 e 的 x 的导数是它的本身？那这个问题其实你就是去看这个导数的定义啊。如果你用导数的定义去推导这个 e 的 x 的导数，其实就是。通过计算某个极限嘛，你就通过计算这个极限，你就发现 e 的 x 次方的导数确实就是它本身。其实这个问题更好的一个问法应该是说，如果一个函数导数是它的本身，是不是这个函数就只能是 e 的 x 次方？当然就是非平凡的情况，就排除比如说 y 等于零这种情况。那么是不是如果一个函数导数是它本身，那么它只能是 e 的 x 次方？那么答案确实是这样的，这也是可以去证明、可以去推导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自然常数 e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常数。所以你只有在底数是 e 的时候情况，才能保证 e 的 x 次方它的导数确实是本身。那么也是因为 e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性质，所以使得它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特点。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宇宙存在数学常数？这是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跟下面一个问题一起来回答。有另外一个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物理学或者说宇宙的规律可以用数学来描述？只是因为数学是一种描述性的工具，还是因为宇宙的本质就是数学？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其实是以前有哪位物理学家，我不知道是不是费曼还是谁啊？这曾经问过类似的问题，就为什么数学在我们的宇宙中是有效的，或者说为什么数学能够来解决那么多物理，能应用到那么多物理中的问题？好像有物理学家就问过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跟后面一个问题，什么宇宙为什么存在数学常数，我觉得是类似的，这都是非常哲学的问题了，非常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但是，这就是数学它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说，数学虽然我们在发现数学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数学会真实的有什么用处。我们经常现在很多数学到你到大学里学的很多的数学，你经常会发现，你说这个学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用呢？但是。一旦你去学了这个高等的物理，你会发现现在物理里面应用的数学是越来越高深了。这个有时候就是哪怕是数学系本科生的数学都不够在物理里面用了。对， 这也是数学非常有意思吸引人的地方，这包括宇宙为什么存在常数，这也是非常神秘，数学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这是小时候我为什么会非常喜欢数学，我会发现为什么派有派这样的常数，它而且是一个无理数，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如果它是一个有理数，它是一个分数的话，可能就这个数学就觉得平淡无奇了。但为什么数学里面会有这样派这样一个定义非常简单，但它又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小数。这也是我为什么经常说，有时候感觉数学是被设计好的。数学其实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不是发明的过程。就是数学的知识其实就已经埋藏在宇宙当中，只是等着我们去发现。这是数学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下面一个问题，大佬你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整数除以整数都是循环小数？这个问题应该也比较简单啊，其实你可以考虑我们在做数式除法的时候，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师这个提醒过，就做除法取余数的除法的时候，这个余数只能是小于这个被除数，这个余数才是有效的，对吧？那你在做数式除法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每一步除下来得到一个余数，那你发现如果余数要求只能是小于被除数的话，那么如果你被除数是 n 的话，那你这个余数就只有 n 减一种选择，对吧？就从1到 n 减一，如果是0的话就除尽了，那当然是不循环。那你只有 n 减一种选择，那么 n 减一它就是一个有限的选择。有限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你往后你就除法就数式往后除的话，你最多持续 n 减一步，那你必然会发生余数重复了之前某一个时刻出现过的余数，那么这时候你就发现你又开始要重复之前所有的计算了，所以你得到的必然是循环小数。那它就是这么简单。这也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整数除以整数你永远不会得到无限不循环小数，你得不到这个无理数，无理数就是没有办法表示成两个整数相除的那种次数。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数学家喜欢推广，例如将组合数从整数推广到分数？我猜想这个问题中说的组合数应该就是说我们学的排列组合里面的组合数，就 CNMN 的这种组合数， M 个元素里面取 N 个元素有多少种组合，那么它要从整数推广到分数的话，应该就是用我之前提到过的这个阶乘的扩展，因为组合数其实我们可以用阶乘来表示出来，对不对？那么如果我们把阶乘扩展了，那么组合数当然就可以扩展到所有的分数，甚至于实数。那么这里说为什么数学家喜欢推广呢？因为推广的话是一种比较方便的让我们能够发现新的数学知识的一个方法，一个手段。其实我们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在进行推广，对吧？我们从整个从小学到中学的这个数学学习过程，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脉络，就是对数字集合的推广。我们一开始只能当工，我一开始只会做整数的加减法，对吧？一开始做减法的时候，我们要求就是只能大的数字减小的数字。那如果说小的数字减大的数字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么我们数学家就发现，哎，那我们不如就定义一个叫负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把它正整数、自然数就推广到了说全体的整数。那么后来又有乘法和除法，我们发现除法如果两个整数相除，除不尽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回避这个问题呢？那么数学家发现没必要回避嘛，我们就定义一种数字就叫分数就好了，对吧？我们又推广到这个实数，又推广到虚数。你会发现其实每一步的推广都是当我们在之前的这个领域当中发现没办法计算，算不下去的时候，数学家如果想一下，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得我们这个问题能继续算得下去，继续的合理的把这个运算推广下去，那么就会把数的集合扩大等等，或者把函数的定义扩大等等。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能够发现新的数学知识的一个手段，所以数学家才会喜欢推广。因为推广的话，我们可以处理更为一般的情况，我们可以 在更大的这个数学宇宙中来进行数学的研究，包括之前的这个维度啊，这么三维四维也是一种推广，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手段，但是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数学知识，所以数学家才会喜欢推广。下面一个问题，为什么四元数不满足交换率？为什么一般不使用三元数？这里我得稍微解释一下四元数啊，就是我们都学过复数，包含虚数的复数，重复的复。我相信各位在学习虚数的时候有这种感觉，虚数我们当来讨论它的几何意义的时候，这个非常完美，就虚数的加法乘法都在这个平面上有非常完美的这个几何的意义。那么你当时可能也有这种想法，我们为什么不加一个单位，比如说加一个 j， 我们就把这个数叫做三元数，这个三元数能够在这个立体坐标里面也能够有这样符合这种加法乘法，能有这样一种完美的几何的含义，得到这样一种数字。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可能很早以前数学家就有过这种尝试了，就是发现无论如何你去怎么去定义这个三元数，你都没办法做到自洽性。就是说如果我们增加了一个虚数单位，增加了一个 j， 那么其实你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定义清楚这个 j 至少两个事情， j 平方是等于几，还有 i 乘以 j 等于几。那么其实你会在纸上自己也可以推导一下，你会发现无论你去怎么去定义都无法做到自洽性，就在乘法各种乘法的情况下你不能做到它的自洽。其实网上也有人那种强行定义的三元数啊，就是强行的去满足一些自洽性，但其实这种数字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没有什么用，这是对数学家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一些做法。那四元数的话，它应该是英国数学家哈密尔顿发明的。他一开始在发明四元数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同样的话，如果增加两个单位的话，增加了 j 和 k， 比如说，那你就需要定义 j 平方等于几， k 平方等于几， i 乘 j， i 乘 k， j 乘 k， 有这么多项的乘法到底应该等于多少才能保证整个数字的运算的合理性，运算的自洽性。其实哈密尔顿一开始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是也是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忽然不知道哪一天哈密尔顿突发奇想，他说如果我们放弃交换率的话，这个忽然发现这个四元数就马上合理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 i 乘以 j 等于 k， j 乘以 i 等于负 k 等等，你去列出这样一张这个四乘以四的一个运算表，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四元数的运算规则马上就合理了，马上就能做各种的运算了，所以这个四元数才能发明出来。所以说为什么四元数不满足交换率，其实就是说如果四元数满足交换率，就是这是定义是不合理的，不能自洽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为什么虚数不虚，这个虚数或者说复数的话，它对二维平面上的运算来说是非常自洽非常完美的，所以这也体现了这个虚数是非常重要的。四元数我们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它就要放弃交换率了，所以这个四元数就没有虚数那么有用。其实我们四元数有一种等价的运算，就是用向量，有一些向量的算法规则其实可以替代四元数，所以四元数并没有那么有用了。类似的其实后面数学家也发明了这个八元数、十六元数等等，但是就是每一次扩展都会要放弃更多的这个运算的定律。关于这个四元数发明，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有可能将来专门做一期音频节目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四元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任意大于一的实数的阿列夫零次方都等于阿列夫一？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它这个结论哪里来的。如果这里的阿列夫零是指的这个自然数的奇数，自然数的无穷奇数是阿列夫零，那么我们知道实数的这个奇数应该是写成 2的阿列夫零次方。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个连续统假设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二的阿列夫零次方它就应该等于下一个阿列夫，也就是等于阿列夫一，也就是二的阿列夫次方会等于阿列夫一。那么这位听众问实数的阿列夫 阿列夫零次方会等于几？那我就感觉有点奇怪，因为我不知道三的阿列夫零次方到底应该等于几，我好像不能理解这个定义啊。还有实数的阿列夫零次方，我也觉得不好定义。那唯一可以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认为全体实数的，应该说是实数的全体子集所构成的集合的奇数，那么它按照我们的定义，应该就是二的阿列夫零次方的阿列夫零次方，阿列夫一的阿列夫零次方，那么它应该是会要比阿列夫一，或者说比无穷奇数更大的一个无穷奇数，具体是多少我们也没办法说了。但是他说的这个实数的阿列夫零次方，我不太清楚是怎么定义的。而且这里要慎用阿列夫一这个概念，因为阿列夫一按照定义的话，它是仅次于就是刚阿列夫零的下一个无穷奇数，但是根据连续统假设，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阿列夫一到底应该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是不能确定的，在我们的这公理系统里面是无法确定。虽然康托认为它就是实数的这个奇数，但是后来我们证明，其实你说它是也可以，说它不是也可以，所以这个阿列夫一这个概念一定要慎用。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听众提出的问题啊，你把你的问题全部在节目中留言就可以了，好吧，越多越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科学声音。